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热闹派。热闹是因为我们有我们最亲爱的刘芳在我们中间。你好刘芳。
Hello Hello， 又来做客了。
是，饭桌上永远不缺你的席位哈，我们给摆个凳子就在旁边，你随时来
随时同在开玩笑啊。
是，你好阳光。
两位好，听众朋友好。
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的就是2026年高考作文题。
对，
虽然我们自己已经离开高考很多年了，但是因为这个2026年的高考题呢，引起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想法啊，因为觉得诶有可以谈的空间。我真是发觉哈，这次特别是全国一卷这个关于词语的变迁啊，真的还不太与以往前几年的那个高考题一样哈，它这次还真的失忆了一些。词语的变迁它实际上是可以从这个语言哲学还有这个社会学啊，还有文学方方面面去拓展的。
对，
所以我为今年做这个全国一卷的学子们感到开心。
它也是一个汉语的特点，汉语最基本的单元是字嘛。
嗯，
但它每个字都有意思的。
嗯，
但是你在英文中啊，你每个字母它本身是没有意思的，
嗯，
那它只有单词，它最基本单位其实基本上就是单词。
对，其实汉语来说，它一个字相当于就是一个词了。
对对对对，有时候一个字经常就是一个词。
对
对对对，那我们在上半场呢，我们讲到了词语的漂移，我们把变迁改成漂移。我们也提到一些警醒，因为我们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谈这个，我们不是从热闹的高考来谈哈。请大家一定记住，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在做范文的话，请一定给阳光打高分，给王海伦打低分，因为我实在不会高考。
就说实话啊，刘芳虽然说离高考相对
近
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我完全不记得我的高考那年的题目和作文是什么了。
还好我们赶紧把这些信息透露出来，告诉大家我们没有在做范文是吧啊，我们在做一个对词语的一个拓展，因为我们想从信仰的角度来讲词语的漂移。上半场我们也讲了，像词语或者是我们从大的范畴里面讲，它也叫语言。从更大的范畴讲，语言其实是信息。我们也讲到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看到语言是最重要的，因为天地会废去，但神的话居然不会被废去，就说明圣经上的神的语言有个功能，就是它是从永恒到永恒的。它只是中间暂时来到我们中间，可能起一个桥梁的作用，我觉得把我们接到永恒当中。所以耶稣基督也被称为这个道，也就是神的话语的意思啊。我们上半场聊的热火朝天的，是因为我们都不尽兴，我们还想在词语的这个漂移这个上面我们再有一些补充吧。既然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话语，人的词语是不断漂移的啊，是变迁的，是可以随着时代添加呀或者减啊，甚至可以改变它本来的指向的。那么什么才是我们可以锚定的？如果词语指向的是一个确定的东西，我们也是要透过这个确定去了解这个世界，但是它本身都是漂移的，我们如何能了解世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是抗漂移的，是不变的？
神的道包括圣经本身，它有它的永恒性，有它的不变性，所以我们才敢说出圣经无误。其实你是很难说出一个事情是无误的，是没有错误的，尤其是对现在的人们这么理性主义带着显微镜去挑各种错误的时候，我们今天依然大声的说圣经无误的话，我觉得圣经本身的这个锚定性它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而且刚才就是我们说理性主义，或者我觉得圣经的无误甚至是经得起你再理性的考验，
对，
也经得起你在人性就是说感情的这样的一种回应的。
对，
就像我们也看到哈，就是说其实圣经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有很多的证据哈，对吧，有这么多的一直的神学系统或者说是考古，
是
对吧，也研究历史啊等等。那如果从感性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诗篇，我们也看到就是圣经里面有那么多关于人性具体处境的描述，它不是一个飘忽不定，就是说啊只是一个形而上离我们很远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而是具具体体踏踏实实的落在每一个肉肉身你要承受的限制之下，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也是有很多的人写出了这样子的回应，不管是像诗篇 中的大卫，还是像天路历程的约翰班扬，还是像写奇异恩典的牛顿。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其实他们的故事背后不只是那首歌，不只是那首诗，而是承载这些诗和歌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很具体的生命在里面的。
哎，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脑海里飘过的一个问题。我在看圣经这么厚66卷书，这么多字，这一年也看不完。哎呀，上帝你干嘛不天上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用直接
简化一下，
简化一下，耶稣是基督，然后在天上一显现，那所有人不就该信的信，不该信的就该干啥就干啥吗？后来当我慢慢读圣经，我理解了，也就是你刚才说的，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不同的题材，它有这个情绪性的诗篇，对吧，箴言性的箴言，人生座右铭啊这些，然后还有历史性的，还有启示性的。我后来忽然发现，就是今天有一个词我一下子就能贯通了，今天有个词叫叙事。什么是叙事？是讲的是一件事情如果用故事的形式展现的话是特别吸引人的。比如说你的观点，比如说你的一个理念，你的理想，当你用一个故事展现这个观点理念，比你用纯理论要吸引人的多，这个就叫做叙事。叙事的功用是什么？是完全符合我们人性。我们人啊是关系型的，叙事在讲一段故事，但是它更代表一种关系。当我们人把自己投入这个故事里面，比如说共情的时候，你发现你就进到一个叙事体里面，你就不孤单，你就找得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叙事的目的。所以我透过对这个叙事的理解，我突然明白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哇，写一本圣经，而且前后1500多年，40多位啊，不同的作者，然后整个圣经历史又那么长，我现在都费劲吗？这不是为啥？原来上帝的叙事，这个救恩故事的叙事才是最重要的。这么宏大的一个故事向我们展现的时候，我们这个个体渺小的一个人进到这个剧情里，进到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才找到了归依，我们才找了生命的位置和我们的意义，
是
丰富到一个程度的。
对，
也就是说你很难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去理解那个所有的全部。我们现在看到一句话或者是一篇文章，一定是有人想要传递一个东西给你，对吧？他不会说你是从字库里随便拉出一把字来扔到地下，他不是这样的。你是看到的一个被词组合起来的一个句子，被句子组合起来的一个文章，他是要跟你传递一个信息的。
对，
那圣经这部书，那是神要对人说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到圣经它本身的启示性原则，也就是说，上帝想让你透过这些话，得到一些什么东西，这就是你要不停的读圣经，要对他所有的词汇放在语境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曲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在说圣经的词是抗漂移性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那种刻板的机械式的解经，然后好像没有生命的活力。错了，神的话语充满活力。
但是人们对词语理解漂移其实蛮可怕的。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字面解经啊，一说字面解经觉得太矮板了吧，这个也太肤浅了吧，你看人家灵异解经解得多美妙，
一层二层三层四层，
对对对，人家这个骆驼穿过针眼，人家把这个东西解释的多有情理哈。其实这个就是容易发生漂移的地方。
对，
我不是完全的否定灵异解经，你要非常的谨慎，你要前面后面去对照，整个做下来，你才能够非常谨慎的限制性的把你对这个事情你自己的理解分享出来。所以我觉得抓住文字本身它的锚定性，可能对我们理解神想要给我们的东西还是最安全的一个方法。
就觉得哎呀，回顾这个过去呢，刘芳自己呢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联想的人。其实呢，就是我自己呢又是学影视的，自己又喜欢看漫画啊，然后呢各种东西都是这种很多媒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比较
想象力充沛、
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一个人呢。曾经呢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其实不用那么刻板，就是确实我们刚才提醒的都是很重要的哈，就我们要怎么正确的看待圣经。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哎，其实我们是可以使用一些我们日常的语言和不同的媒体。 体来去表达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又真又活的这个道。
嗯，
就比如说像 C.S. 路易斯也好，托尔金也好，他们写魔戒也好，写那个纳尼亚传奇也好，甚至是哈利波特，说实话哈，他们很多时候其实也传递了非常多跟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相关的一些故事的核心在里面，以不同的人物的角色来承担那个我们所需要去认同的那种价值和那种信念。那所以呢，其实刘芳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或者说是我自己在甚至看一些漫画的时候哈，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哪种类型的题材呢，就是赛博朋克啊，还有就是反乌托邦啊。其实这个反乌托邦呢，常常就跟这个对于科技进步世界的想象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
你想以前的这个时代，就是要几百年啊，才一次工业革命，或者说才慢慢的这个进展。但是你看，就是哪怕刘芳自己现在所经历的那么二三十年的人生呢，你都已经经历了多少轮，就是说是
感觉坐火箭了，
就是坐火箭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人在就是哪怕就是我们现在在看什么六七十年代的科幻的时候，为什么我自己很喜欢那些，我就会觉得哇，他们好超前啊！就其实他们还没有看到我们所现在使用的这些电子产品、这些科技化、电子化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就相当于说想象到了某一种就是说人性终结的一种可能。
对，
其实那个问题永远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去哪里。只不过呢，我们在不同的这个科技的表现的形式之下，我们问的那个长的方式不一样。就比如说呢，刘芳最近就看了，就是说在2025年特别出名的一部，就是重新拍了一部叫《科学怪人》。其实这是一部很老的一个小说，那我们其实也很喜欢使用 Frankenstein 这个词，就是英文里面就科学怪人这个词呢，来表达就是说啊，一种对于科技的或者说是医学的或者说是理性主义的极度的这个追求之下造出了一种怪物。然后这个怪物它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它其实想要寻找的是一种真正的人性。
嗯，
然后甚至是它发现就是说，如果它没有死亡在它的里面的时候，它在这个世界的漂流它会如何终结，它其实是一个很迷茫、很痛苦、很孤独的状态的。那其实很多的科幻电影哈，就是我很喜欢看的这种反乌托邦，就是哦，世界毁灭了，然后地球炸了，然后就说，因为日本动画呢，很多时候因为它在二战之后，它也是有专门的一个题材，就叫做启示性啊的一种题材，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承受了一个巨大的就毁灭性的一种预言。可以说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预言。到那个二战之后，他们突然一下这个漫画的行业突然会飙升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开始很大的被冲击到，就是说这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价值是什么。就当我看到这个原子弹在我的国土上这样爆炸，然后那些尸横遍野，包括像我们知道奥本海默，就这个是全人类通用一个部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当人面对这种极致的苦难的时候，就是首先原子弹，战争其实也是科技发展的一种结果。还有另外，其实宫崎骏也常常特别喜欢去聊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所说的红猪，或者说是很多东西，他也在考虑说，人造出了这么厉害的这些武器、这些机械，但是到底是在造福人，包括风之谷等等，就是还是说我们在把自己带向一种毁灭。那还有一个就是像《银翼杀手》，或者说像啊，就是这个是美国的，它其实原本的那个小说叫做《仿生人能梦到电子羊吗》，其实很因应我们现在 AI 这个话题，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创造出来一种极其接近人的存在。不管是物理的身体上，还是他的思维意识上，那么到底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被定义为人？这个东西它所要被定义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合成 artificial， 其实也跟那个我刚才说的 Frankenstein， 其实那个科学怪人其实是类似的。就是到底他在寻找他的这个存在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什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人类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比如说我们也会担心是吧？哇，这个样的一个那么厉害的就人类智慧的集结存在的时候，那我们人类会不会消亡，会不会面临这种存在性的考验，对吧？就是所以还是回到这个啊，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去哪，这种存在主义的焦虑。
对对对，你看啊，刘芳一谈起电影如数家珍，我和阳光只能频频点头。
哎，但是我觉得他很好啊，他把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关于词的这样的一个变迁就带到了无限的想象中。那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个论题。
对，就是上海卷，就是科技改造想象力啊，它的原题是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想象。 科技改造世界史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
嗯，
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其实刚才刘芳已经为我们做了一篇范文。
对，
那不敢，那不敢，这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一个视角。对，
他现在他的视角其实很有意思。
嗯，
他现在已经站在原来那个老科幻小说的未来了。
嗯，
然后他翻过去去看那些人对现在的想象，有些东西已经实现了，
嗯，
有些东西已经有影子了，
嗯，
有些东西已经有了实物的载体了，哎，那他去体会的其实不是那个科幻本身涉及的具体的东西，而是说他们的最底层的逻辑还是要回到对存在的这种自问上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还很少看到年轻人有从这个科幻本身回到如此哲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
其实我觉得像这个题目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哎挺好的，它这个题目叫做科技改造想象力。我就在想说是科技改造了想象力，还是想象力本身存在，科技只不过是给想象力增加了一些可以
有道理
可以表达的素材，
对，
可以出现的形状。比如说我可能曾经呢没有科技的时候我只有个七巧板这么这种形状可以组合，然后我现在呢是有一个 3D 立体的积木可以让我组合。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科技改造的不是想象力啊，尤其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想象力本身 creativity 其实本质上是来自于我们那个创造的神，
嗯，
就是想象力本身是上帝给我们的，不是科技给的，不是科技改造的。但是科技做了什么呢？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形态，改变了我们对生活实际的体验和体感，但是没有改变我们人存在根本的议题。
嗯，
然后如果说我们呢可以用不同的想象力去组合科技给我们的这些新鲜感，就比如说像哎，人比较理想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一种永生的一种想法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意识上传到一个云端，是吧？然后我就不怕我肉体的死亡。
嗯，
或者另外一种呢，就比较悲观一点。
就是核爆炸
啊，就都是毁灭啊，毁灭之后哈，啊，怎么样？但是呢，其实这个根源都是在于，就是人为什么会想象这些事情，
嗯？
我们为什么会渴望一种不灭、一种永生？为什么会规避对于这种毁灭的这种恐惧？我刚才说赛博朋克哈，啊，还有蒸汽朋克。那这个就是科技的不同时代所产生的不同的这个想象力的方式。蒸汽朋克就是那个蒸汽机时代，它的那个视觉呈现的方式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的管道、很多的蒸汽机的那种样式啊，就比如说宫崎骏，其实它是有一些的那个视觉元素是用的一些蒸汽，
好多的管子，
对，很多的管子。然后你看它那个飞行艇都是那个好像都是用热气球那种原理来做的哈。那这个其实是科技在那个时代下来给我们产生的一种想象力。那我刚才说赛博朋克，或者说现在很多人所说的赛博格，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像这个很典型的黑镜，就是赛博朋克哈，阿丽塔也是很典型的赛博朋克。不就刚才说的是蒸汽的工业时代，对吧？那现在是电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之后，朋克意味着一种反叛。但说在科技的这个进步之下呢，它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工具，但是呢，它也造成了人的社会处境的两极，以及就是说中间的这个人的人性本质的这种东西矛盾的产生，以至于这个对抗就出现了。曾经呢，刘芳在香港生活，香港呢也是作为赛博朋克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视觉语言的一个部分。
嗯，
那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到底科技的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它不是改造了想象力，而是激化了人社会本身所存在的这个矛盾。
嗯，
就是这些朋克的部分就出现了。对，可能现以前叫蒸汽朋克，现在叫赛博朋克。赛博就是 cyber， 就是 cyber 就是电子化的意思嘛，就数据的意思。到未来不知道还是什么星际朋克 ，maybe 对，就是就比如说火星朋克，对吧？然后我们或者特斯拉朋克，就是等等都有这种可能性存在。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想象力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想象力是人和受造物之间区别的一种能力。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我们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神本身是超越的，是自由的，是圣洁的，是具有想象力的。你发现人本身也是渴望超越自身，渴望无限，渴望完美，渴望永恒。这就是想象力的本质，就是因为我们被神创造具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去想象的能力。奥古斯丁也说，我们的心是为你而造的，在归于你之前，我们的心无法安息。也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渴望本身，实际上是朝向向上的那种不满足感，是朝向神的。啊，也就是说人类想象力最深的根是仰望无限，是仰望上帝的。实际上回到本质，想象力是分两种的，就是水平和垂直。 水平的想象力指的是在已知的内部世界组合延展，比如说 AI， 今天的 AI 实际上就擅长这种，它的本质实际上是更大更强的模仿和拼接，这是水平想象力。那还有一个垂直想象力，垂直想象力指的是打破已知的这种框架，还有我们的思维范式去触及到超越，比如圣经当中先知的意象、启示录的意象，包括贝多芬的耳聋后的那个第九交响曲，还有托斯托涅夫斯基笔下的人性深渊，这种想象力不是来自技术，这种想象力是来自灵魂和永恒的相遇和碰撞。那科技擅长的是什么？主要是水平想象力，它在已知的世界的范畴内进行组装重整拼接，这个是可能它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人除了水平还有一个垂直的想象力。
我自己特别喜欢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待科技，所谓的科学技术也就是近一两百年的事情嘛。你要从工具的角度去看待它就很清楚了，它就是不停地提供工具，工具创造工具，你有了一个好的工具，你有 CAD 来画图，你有了人工智能来帮你做各种各样的建模，那我们绝对不会说我们的目的是由工具来决定的。对，有时候我们是有点被这个意志给限制住了。我记得特清楚，那时候刚刚有互联网，然后就说媒体要电子化，我就想报纸要电子化得制造一个多么薄的屏幕然后才能卷起来，因为我们觉得报纸一定是卷到手里头拿到公园去看的。那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就知道没有必要啊，他们都是在手机上看的，这 iPad 上看的，在电脑上看的，但是 我那时候就脑子里不停的绕报纸电子化，那得在屏幕制造技术上得要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就是被限制了嘛。但是如果你做这种垂直的想象力，其实我们不妨把视线拉得长一点，现在这个世界上最有财富的和这个掌控着最高级的这种科技前沿的可能就是马斯克。马斯克他坐在他家后院里看天，和当年亚伯拉罕仰望星空看到的应该是同样的东西。你别看过了这么多年，科技发生了这么多变化，马斯克同志已经走在了这个人类的最前面，好像地球已经不是他的梦想，他就想去火星，又怎样呢？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你走出来的那一点点可能真的可以被忽略不计的那一点点。当上帝在很遥远的地方，在最深的地方向你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我不认为科技能够带你离他更近，我也不认为科技可以对你有帮助，让你更加的亲近神或者是被神启示。它其实这是超越科技的。想象力是人给人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能力，在这个根本的能力之下，科技算不得什么。
对，当然想象力和创造力哈，就是这两件事情其实我们都是很关联，刚才在说的，因为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说什么什么什么限制了我的想象哈，那想象其实带领我们往哪里走呢？很多时候其实也带领我们其实成为有一些新的创造力。
对对，
那这个创造力其实也是科技开始出现的其实一个根源的动力本身。
对，
对吧，
对，
就是说在想回溯到最后，就是说真正的能够推动的这个想象力根源，其实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的一开始，比如说像以牛顿为首，这些科学家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去理解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精妙，它的秩序，然后以至于我可以使用新的一些工具去探索上帝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并且呢我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发挥我的想象力和我的创造力的也是有一个指向的，也是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和方向的。
对，
不然的话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是漂移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漂移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在漫长的银河系，在地球和火星之间，对吧，在登陆月球之间，其实还有更大的空间你可以无限的去漂移。
对，
但是真正的科学和技术开始的那个时候，它的方向是什么，到底我们要去到哪里，这个现实就是这个堕落世界和人性本身就是这样。
对，
你工具再厉害可能只是加速人的灭亡。
对，
但是呢就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有那个未知的，就像从亚伯拉罕开始很多的先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真正的永生的盼望是什么，就真正的生命是什么，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我们都知道的是所有的这些未来都在上帝的手里，他创造时间宇宙万物空间，
对，
让我们置于这个限制当中，有肉体有时间空间的这个限制，其实是让我们在他的这个限制里面去怎么去认识他，在这个短暂的不过是一片云雾的人生里面去认识这个永恒的造物主，其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奥秘来的。 我最近在重新读 C.S. Lewis 的《返璞归真》，他中间就有一段，他就说他其实对这个世界非常的绝望。 C.S. Lewis 就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这个宇宙的这一部分，你会觉得特别的虚空和绝望。但是他就觉得，那我对于温暖，对于人性的，对于爱的这种渴望是哪里来的呢？我对于秩序，对于永恒的这种这个光明的那一面的这种渴望是哪里来？如果说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这样的黑暗无序，要归于无有的话，那我对意义的渴望是从哪里来的？他重新开始回归到，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渴望是因为我们不是为这个犯罪堕落的世界所造的，以至于我们就是有那个上帝创造者在我们里面所吹的那口气，有他的形象，以至于他是来为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这个生命负责。
回到这个作文题，我们说科技改造想象力，那我想他的本意就科技这两个词，他就想说今天的所谓的 AI 时代啊，或者是视觉化的信息充斥着我们中间，但是我们其实静下来想一想，有点像把我们的思考能力外包给这些东西了，
其实反而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是不是已经实际上是在限制我们的想象力？
对，其实这个命题啊，它是一个被科技主义包装的东西，真的是矮化了人的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想象力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本性。你还记得前段时间马斯克有个专访，咱们不是就聊马斯克是现在好像是走在世界最前沿的人，那就问他说，你的这些奇思构想哪里来的？他说，我小时候看的科幻漫画书啊，包括星舰那些名字不都是七八十年代的那些科幻小说里来的。然后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动力？他说，就是好奇心。其实我觉得马斯克他非常简洁的回答，才回到神创造人的本意，人的好奇一定是神给的。
其实好奇也好，想象力也好，其实都是理性的一部分。
对，
而人的理性是上帝创造的。
科学呢，它就出现了这么一两百年，你如果真的有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的话，人被神的创造的精密，人被神的创造的不可知，包括到现在为止，再有想象力的人进了启示录的这个章节中，也会觉得找不到头绪，是吧？所以神如果不自己启示你，你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只不过人有时候拿个小锄头在这儿挖挖那儿挖挖，去发现一点点神留给我们的线索，去发现这些规律而已。
其实真正的有想象力，或者真正能打开我们想象力的是圣经。圣经才是那个充满了挑战人想象力的内容，比如说无中生有的创造，还有死人复活，还有道成肉身，还有末日的新天新地，这些难道不都是挑战我们的想象力吗？其实这个是垂直方向的，这个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触摸那个永恒，去触摸上帝在万有之先的那种荣美，以至于那个荣光可以照到我们现在这个卑微的世界，能够引领我们的想象力去到达它该到的目的地。
我们就借着这个高考的话题，还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些信息。
是的，那今天呢真的是聊得非常开心啊，这个话题我发现也让我们脑洞大开，我们不仅听到了刘芳的赛博朋克蒸汽朋克，真的是打开了想象的翅膀。我们再次感谢刘芳串门到我们中间。
谢谢给我这个吃饭的机会。
以后有什么太硬的话题，完全可以把刘芳请进来帮我们。
对，我们脑海里已经勾勒出了刘芳的特征，就是科幻理性技术这方面都可以找他。那大家就拭目以待，或者叫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好，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期待下次见喽，再见，
拜拜，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